欧洲议会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在7月11号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后，欧洲议会资深议员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忧虑。欧洲议会副主席说，他们会持续抵制对人权的迫害。
作为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欧洲议会副主席拉兹罗·托克斯很高兴看到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一直列在人权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中。
As far as serious harming of the freedoms from the, of human rights freedoms is on stake, we have to refuse this persecution.
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格兰特·华生先生认为，近两年来中国维权人士的处境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恶化。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worrying that lawyers who defe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re being targeted by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is is deeply damaging to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in a country and therefore also to business confidence.
华生先生对中国能否在中共统治下实现真正的变革表示怀疑。
And what it makes many of us feel is that perhaps there is not very much hope for a kind of gradual change or a soft landing into democracy and freedom while the communists are in office.
欧洲议会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多次召开听证会探讨中国人权，并在访问中国期间试图拜访维权人士。
希望是越来越多国家就是把他们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提得越来越多，这样的是可以鼓励更多中国的维权人士继续努力。
新唐人记者李月，特约记者张婷采访报道。
7月11号，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召开听证会，探讨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请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安德烈泽耶主持了会议，包括欧洲议会副主席在内的不少资深议会议员也参加了会议。受邀发言的有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代表、法律人权协会专家以及欧盟对外行动局官员。
I will focus on three key points. One,Falun Gong was never legally banned in China. Two, the CCP has developed various tactics for carrying out the persecution without a legal basis. Three, these tactics are now being applied against a broader set of targets.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潘家伟先生在发言中列举了包括艾薇薇的辩护律师刘晓元、为被强制堕胎的妇女维权的陈光诚等维权律师遭到迫害的例子。
高居生 he represented Falun Gong petitioners, and also he just wrote three letters to the Chinese leaders to dem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op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etitioners. That is because only he sent these three letters. He was under a lot of persecution.
他们的发言获得在场资深议员的响应。
To salute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nd their defenders, certainly seems to us that targeting lawyers in particular, people who are after all only doing their job, is particularly despicable, and is deeply damaging to the health of a society because of its impact in undermining the rule of law.
欧盟对外行动局大使蒂门斯简短回顾了6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人权对话。蒂门斯表示，今后会继续在各种对话中提及中国人权问题，并想办法在保护当事人的情况下与中国维权人士会面。新唐人记者李月尼克，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2周年纪念日之际，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科伯恩共同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决议案也支持退党义工和退党人士的一切和平努力。
这项232号决议案提案是由联邦参议员民主党的梅南德斯和共和党的科伯恩共同提出的。提案中建议美国参议院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并放弃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因其坚持修炼而被非法限制自由、关押、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美国总统、国务卿及所有国会议员表达与中国被迫害法轮功学员团结站在一起，与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会面等等。 针对目前的退党大潮，决议案的提案中说，支持退党义工和退党人士为争取恢复中国历史与文化，追求一个公平与开放的政府和自由的人民，以及建立一个崇尚道德的社会的一切和平努力。二三二号决议案提案是首次直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中由两党议员联合提出的有关支持法轮功和支持退党的决议案。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美国国会和各级政府已经通过156项决议案支持法轮功的修炼自由，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如果二三二号决议案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顺利通过，将深具历史意义。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呼吁，本台驻加拿大记者在7月13号的电话会议上向加拿大外长提问。外长贝尔德表示，在全世界推广宗教自由是加拿大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的。
I've enjoyed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lun Gong and Falun Dafa community in my constituency of Ottawa West Papillion. Obviously, when we fought election in the last election, one of the big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that we set out.Was to create an office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is is a tremendous priority for Canada to promote religious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it be in China, whether it be in Egypt, with Christian cops.
贝尔德说，在他自己的任期内，推广宗教自由也会是他优先要完成的。
Obviously, I've always used every opportunity to promote Canadian values abroad,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so.
以展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和记录中共当局迫害为主题的真善忍国际美展正在台湾台中市展出。7月14号，前来观赏画作的台中市议员立伟希望正在大陆访问的胡志强市长除了关注经济之外，也要面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真相。
已经迈入第8年的真善忍国际美展目前正在台中市大里区举行，当地画家郑耀纷纷到场致意。现场展出的每一幅画都深刻记录了画家对修炼法轮功的体悟，以及中共黑暗劳教所中血腥镇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真相。
在中国大陆这个没有人权可言的地方，他还是能够走出自己，然后慢慢向国际市场去发声发展，而且现在在国际上已经慢慢得到众人的认同跟信仰，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
除了关注中国人权，面对台中市大家长胡志强7月7号到中国大陆拜会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仪式，在场来宾呼吁胡志强要深思。
今天我们这边办这一个画展哈，可以得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希望说胡志强哈也能够尊重我们议会的提案，在去访问大陆的官员的时候，你也要筛选过哈。
自由跟民主事实上是现代经济它的核心价值啊哈。那所以我们在拼经济，绝对要兼顾到自由民主。
传递善的讯息，真实呈现修炼者的坚韧。已经走过8个年头的真善忍美展，将持续在全球向世人揭露中共对无辜人民的残忍迫害。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台中参报道。
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新唐人电视台以一贯独立感言跟长期关切中国人权问题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近期亚太台卫星续约案也间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新唐人的存在对台湾媒体环境的意义。
其实就在2个多月前了，其实呢，新唐人电视台就遭遇了中华电视。
新唐人电视台自2001年成立以来，经历欧洲卫星事件、亚太台遭盖台，还有最近与中华电信的卫星续约事件，由于全球各界的声援，让新唐人一次又一次的渡过难关。亚太台也特别通过感恩茶会，感谢各界正义相挺。
新唐人电视台先一开始感谢大家，谢谢您，谢谢您的支持，谢谢。
最重要就是说，不管在一个世界自由地区的各位，大家对于民主法治、我们的人权，都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来看到新唐人电视台能够继续的传扬这样的理念， 真的是非常高兴。
我想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棒的趋势跟方向嘛，台湾的人民也很有很多的福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台湾，从不同角度来看中国大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
可以让人家比较出来我们台湾跟中国不一样，就是啊，那个在于我们多元的开放的民主的那个有前瞻性的。
看了有关新唐人电视台系列的介绍之后呢，那非常感动的就是在扎根中华艺术啊，在发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我们电视台真的是用心良苦，
由衷的祝福这个电视台的发展能够更加的顺利。为什么？让社会一些好的力量、好的想法、好的思想能够传播到亚太甚至整个全世界。
新唐人太太续约成功，已经证明了台湾自由民主仍站稳主流价值，未来能否顺利通过中兴二号卫星传递自由讯息给更多的亚太地区华人观众，各界持续关注。新唐电视麦顺镇、廖淑美，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新唐人亚太台和中华电信中兴二号卫星于六月底完成续约之后，将从今年八月零时开始转换至中兴二号卫星播出，并于今天发布正式通告。登上中兴二号卫星之后，本台电视讯号的下链接收频率将变更为3655兆赫兹至3659兆赫兹，其余参数不变。公告中并表示，新唐人亚太台的全体员工会善尽媒体责任，请中国大陆、台湾及亚洲各地收视户继续支持及收看，掌握时代动漫，报道两岸三地真实情况，制作正统文化节目的新唐人亚太台。
以报道真实中国、弘扬正统中华文化的新唐人电视台受到许多观众的鼓励与肯定，历经续约风波的新唐人亚太台即将在八月初登上中兴二号卫星。曾经派驻中国的前台资企业主管蒋介山是新唐人的忠实观众，他表示未来仍需关注播出讯号是否正常，提防中共的干扰。
曾在中国台资企业任职主管，出书分享企业管理秘诀的蒋介山是新唐人的忠实观众。
挑节目就像挑粮食一样，你会挑很健康的食物，但是你要挑很健康的节目嘛。我那天就扫描，扫到107台新唐人，我一看，哎，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不会让你看得生气的啊，文化啦、体育啦、世界性的新闻啦，哦，看得哎很舒服。
新唐人的国际视野与真实的中国新闻报道，让生活在中国将近20年的蒋介山深感认同。
新唐人这个电视台，都在揭发这些丑陋面，也在介绍阐扬着人性的光明面，哦，我希望台湾人有更多人来看新唐人，看了新唐人以后呢，你至少知道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嘛，立足台湾放眼天下嘛。
新唐人亚太台与中华电信中兴二号卫星的续约成功，蒋介山认为全民仍然应该持续关注，为守护台湾民主标杆尽一份力。
广大的民意，包括欧盟，包括这个很多国际社会都认为台湾的民主就是靠新唐人，如果北京政府在这方面出手干预的话，我们台湾人要有这个觉知，我们要站出来。
除了关注新唐人播出讯号未来不受到中共的干扰，身为忠实观众的蒋介山也希望台湾有越来越多民众能够透过有线电视观赏到新唐人的节目。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秋霞、黄定国，台湾新竹采访报道。